约拿书四章一到十一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身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吗？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了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影儿遮盖了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颗蓖麻，使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你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谢谢。很久没有回到中国国内，我今天好像有点感觉，这是中国国内来到我这在这里。早上那位讲员他叫我们唱这诗歌，他是他写的，我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是革命诗歌，
很有革命诗歌的味道。
然后Samuel介绍我的时候就说，我们尊敬的汤牧师。我是有点是受宠若惊啊，这让盖棺论定的时候才讲好一点，安全一点。其实老实说，其实这个礼拜二上个礼拜二才跟景深打了一场架，我们要争论是谁讲这约拿书第四章，结果是我打赢了。所以你看看他身上有什么伤痕啊？好，那我们在这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学习。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因着主你自己的对我们爱的缘故，主耶让我们学习，明白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已经讲过了，就是约拿书不是约拿的故事啊，不，我很喜欢，就是景深也再过两个礼拜以后就景史是你的故事是吧？所以今天我不知道怎么讲好了，究竟是约拿的故事还是不是约拿的故事啊？究竟约拿是谁？约拿书是关于什么事情呢？那约拿应该是一个先知，约拿是一个上帝的人，属神的人，约拿是应该是一个能够将人呼召从错误到正确的一个人，将人从死亡来呼召出来以致有生命的人。约拿是不是这样一个人？那能不能做得到呢？好像他是做到，但是他也不像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是从小就被教导尤其是我们中间有哪一位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有没有 你家里的人，你的父母有没有教导你，是或者是主日学的老师教导你是爱你的邻舍，有没有教过？有没有？有啊啊啊！我在英文堂，我问一个姊妹，她说她妈妈没有教她。不过应该主日学老师教过她了，就是有没有教导我们是啊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有没有？都有。当我们看见恶人从罪恶里面懊悔转向上帝的时候，应该是欢喜快乐的。但是约拿好像他每一点都没有做到，他看见人悔改归向上帝的时候，他开不开心？他一点也不开心。他要从人从罪恶里面从死亡里面救过来变成活人的时候，他开不开心？他也不开心。究竟约拿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先知？约拿不是我们的每一天看见的正常先知，他是一个不正常的先知，好像何西亚一样，何西亚啊，阿摩斯一样啊，或者是弥迦一样，他是一个不正常的先知，或者是一个另类的先知啊。但是他有一件事情跟所有先知都是一致的，大家知不知道他有什么一致的地方？跟其他先知，他不单是靠着他的口做见证，他也靠着他的行为做见证。我们今天看看他的行为是怎么样。因为旧约里面那个传统是先知不单是传讲一个信使，他本身就是一个信使。何西亚书里面的那个先知何西亚，他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我们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讲过约拿书并不是完完全全的是关于约拿的，约拿书也不是关于约拿他传的那个信息啊，他口里所讲的并不是约拿书的信息。我们就再看一看，在结论的时候看一看约拿。约拿他是以色列的先知，他是也是代表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被认为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他是上帝的首生的啊，以色列人是上帝首生的。在整个历史里面，以色列人是应该是在他周回环境里面最正义的一个民族，然后他们的道德水平也是比周边所有的民族都要高啊。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啊，其他的民族他们敬拜他们的神的时候，他们有庙祭，但以色列人是完全没有这个事情。以色列人他们对道德水平的要求也要比其他的民族要高啊，所以以色列人常常以此为荣，因为他们有上帝的律法来教导他们的国家应该是无论是他们以色列的盟友或者是敌人，他们一样都要比他们好。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里面也有坏的王，以色列里面也有一些是上帝认为是犯罪的王，但是当我们在很小心的看，除了几个以外，大部分以色列的王都是非常有道德的，在某一个程度来讲啊，王帝来讲是算是有道德的啊。那最大的罪是什么呢？那最大的罪就是在离开不 不是敬拜耶路撒冷的上帝，而是在怎么样的地方？是在那个 不应该起秋坛的地方，盖起秋坛来，在那里敬拜。然后就慢慢慢慢，这样以色列人啊，他对于那个正统的崇拜、正确的崇拜，慢慢淡忘。但是然后他们犯罪的时候，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也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赎罪，他们还是没有完全忘记他们是属于耶和华上帝。在弥迦书里面，弥迦先知就来到提到那个啊，提到以色列人怎么样去限制为他们赎罪，赎罪。你看弥迦是怎么讲？这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这是人。当然我们知道他们这样的限制上帝不悦纳，不过他究竟还是来到上帝面前去限制，而且这个限制是一个，我们讲是一个啊过分的限制。你看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所罗门在他最高峰的时候也没有这样限制。当然那个先知是有点夸张的这样讲，但是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还是有点尊敬的，他们犯罪以后还是回到那个秋坛里面去献祭，希望上帝能够体谅他们。他们不是不明白他们的罪，所以他们以为将更多的礼物献为燔祭，献为赎罪的时候，上帝可能原谅他。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还是对他们是以色列人，上帝所拣选的选民是蛮有信心的。约拿就是他，就是其中之一。在约拿书里面，那个外邦人那个啊水手，或者是外邦人的船主，他们对耶和华上帝他们是不确定的，他们不是太明白这个上帝要不要拯救他们。我们下一章。所以他们就要求约拿来向他的上帝来祷告，他说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可能或者上帝会顾念我们。那个外邦人其实不太认识上帝。然后在尼尼微城，那个尼尼微王来悔改，然后向约拿的上帝祷告的时候，下一章怎么样讲？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或者上帝转意后悔。这是外邦人，他们不太清楚上帝，他们不认识上帝，所以他们就祷告的时候希望上帝能够救他们。但是约拿很清楚，很明白，他很清楚明白上帝。当那个船主问约拿，这个 风为什么要为什么打起大风来了？然后约拿就回答说，下一章，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我的缘故，我知道。那个船主知不知道？不知道，但是约拿知道，他很清楚，他是上帝所拣选的先知，他知道上帝。当他跟上帝议论的时候，他跟上帝争论的时候，他对智者所讲的也是非常清楚。下一章就是，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我知道约拿尼尼微王不知道上帝会不会拯救他们，但是约拿说怎么样讲，我知道。约拿由头到尾都知道。那个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说，约拿是对的。约拿一直以来都是对的，所以每一次他讲话的时候，他都是一尺重低。就是这样一个先知，他认识上帝，然后也明白上帝怎么样去做事。他完全明白上帝是怎么样行事的一个先知，尤其是当我们看见约拿跟上帝争议的时候、争论的时候，他所讲的、所用的圣经，是从我们可以发现，原来是从圣经不同地方都有一模一样的一个这样讲法，一个是尼希米记，一个是诗篇，一个是约书。我们审时的时候，就让我们只看一段，下一个，看到了没有？约书跟约拿书两个对比是怎么样？他有恩典，有怜悯，是不是？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约拿怎么讲？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约尔讲的时候是对其他人讲的，约拿讲的时候是对上帝讲的，所以只差一，其实这个对象啊，不轻易发怒，一模一样，是不是？有丰盛的慈爱。也是一模一样，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其实约拿在这个时候是用一个犹太人的传统，那个犹太人传统在圣经里面不同部分都有提到，所以他提到那个在历史里面有尼希米记，在诗篇里面有诗，在诗歌里面有诗篇，也在先知的书里面也提到。他的圣经熟吗？他的圣经一定熟。约拿书的作者让我们明白约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约拿绝对不是一个无知的人，这是一个认识上帝，但是他宁可用他的性命来换取抵换顺服，他连生命也不顾，为了要不顺服。 我们很感谢上帝，就是哦，当我们连性命也不顾，为了顺服神，我们是很开心，对不对？但约拿是，我是性命也不顾，我要不顺服神。或者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可能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比喻，可能我们就对约拿能够有一个更深刻的欣赏。然后让我们转到那个路加福音，然后看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一讲什么呢？我们不能够念整个那个比喻，那个是很长的一段圣经。那基本上的意思是说，那个浪子离开他父亲，拿了他父亲一大笔大笔的钱，然后就在外邦把它花光了花光以后，不单是钱花光，难道他是厄运随身，他到哪里去那里就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他那个花光钱以后，那个地方就发生一个大饥荒，所以他就为人一个外邦人打工。那外邦人打工的时候，他也找他打工的那个老板是个非常常剥削工人的老板。为什么呢？圣经里面提到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他的老板一定是剥削他的，就是他想吃那个猪所吃的豆荚，他也不能。不知道是他的老板看得很紧，你想要去吃也不可以吃。然后当他发现他是走到人生的一个尽头的时候，他就忽然间就醒转过来，他说：“我父家有粮，口粮有。”为什么不要回到他那里去呢？所以当他一回到家的时候，决定回家，他爸爸没有骂他，也没有惩罚他，反而是怎么样呢？下一章，他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父亲却吩咐仆人说，他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这个比喻大家都应该都非常熟悉吧。但是与此同时，就让那个另外一个人觉得很不解，不单不解，而是他不忿。这是他的大儿子，因为这个浪子是小儿子，那个大儿子就这样讲，他这样讲下一章，大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和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到，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那个大儿子有没有做错事情？没有，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你看，他不单是做对，而且是他做的好好的。他遵从他的父亲吩咐，也是付上最好的努力。路加怎么样描述他呢？下一章。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大家觉得大儿子在做什么事情？从田里回来，他大概不是在田里捉迷藏吧，因为他说他整天怎么样 他从田里回来，他说他跟父亲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很明显他是父亲叫他到田里去做工，从田里回来，不是从外面回来，是讲到他从田里回来，要告诉我们他劳苦做工一整天以后回到家里，离家不远，从来都没有听见那个坐月跳舞的声音。为什么今天我还没有回来都已经开始那个开 party， 是不是明显是在开舞会嘛？啊，坐月跳舞还不是啊，在大概是开这个嘉年华会。月呢有没有做错？没有。他认识他的上帝，他有没有遵循他上帝所教导他的？约拿有的。约拿曾经在圣经里面提到约拿的时候，他是一个先知，也是遵从上帝的吩咐向以色列来发预言。我们回到那个上次我们讲到那个讲到那个列王记二下的时候，提到约拿是个先知，他向以色列家发预言，宣告耶罗波安二世会重新征服失去的地。他有的，然后他也懂得去将那个圣经背诵如流，对不对？很明显，约拿书的作者是要我们知道，约拿所讲的跟圣经其他地方所讲是一模一样。在圣经每一个部分都能够找得到那个正是圣经里面的主流的教导来的。他明白的，他完全知道。他就是圣经里面旧约的那一个大儿子。新约有一个大儿子，在旧约也有一个大儿子。当他的那个好像那个浪子比喻里面，那个比喻并不是要讲那个浪子。在浪子比喻里面，其实那个重心所在，这上帝怎么样对待他的小儿子跟他的大儿子。大儿子跟小儿子就围住父亲所做的，约拿书不是关于那个尼尼微人或者是鲸鱼，是关乎一个怎么样爱充满爱的上帝跟约拿。约拿相信他是个值得上帝怜悯的一个人，所以在第二章里面那个约拿的祷告，他的祷告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也是认识神的祷告。我相信圣经里面所记录的祷告里面，这是一个其中一个非常好的祷告。如果你拿回家成为你的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你也觉得很满意，对不对？尤其是当我们遇见患难的时候，我们就翻开约拿书第二章，这个成为你的祷告，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非常好。或者是当教会我们面临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有一天我就站在这里，我们领大家一起祷告，我打开约拿书第二章来成为一个祷告，大家都会阿们。那个祷告不是错的，问题是在约拿以为他才配得上这个祷告。我是配的，他认为上他对上帝的怜悯他有一个限制，因为他觉得我是配得上帝的怜悯，但是这些人这一般尼尼微城的人不值得上帝的爱。但是现实来讲，你要跟怎么样的人相处？你跟约拿相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永远正义的人。我们中国常常讲的是这个所谓伪光正的人。当你跟一个伪光正的人相处的时候，通常都是比较辛苦的。他永远伟大，永远光明，永远正确。你站在他的面前，永远就是怎么样？一个罪人，一个矮人，对不对？你必须要矮他一截。约拿就是这样。其实约拿可不可爱？他很可能是一个很认识上帝的人，但是他就绝对一个不可爱的人。在约拿书里面给我们的理解就是约拿是个绝对不可爱的人。我们因为他相信他比别人好，他比所有的人都好。鲸鱼救我，或者是大鱼把我从淹死的危机里面救了，那个大鱼也把我吐到岸上去，我是当得的，我会改，我是当得的。但尼尼微城的人会改，不是他们当得的。我们在我们生活的范围里面，常常有个神话。很多在没有信的人，那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在他们中间传说有一个神话，这说基督徒比那个不是基督徒的好。然后说，哎呀，我们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一样的会犯罪，我们一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老实说，其实你讲是这样讲，其实不是很相信的，因为连我们也相信我们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更好，对不对？有哪一位觉得自己比非基督徒差的？又好像不太想愿意，对不对？这个也是神话。我们有些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有些地方比人好，有些地方比人坏，但是上帝还是选上了我们。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在约拿书最后的时候提到的是什么？最后的 那几个字是什么呀？岂不还是？但是最后提到是什么？动物。那个城里面有120,000不知道左手跟右的人，还有牲畜呢。那个时候怎么样讲？他说：“约拿，我连这个都爱，牲畜都爱。”那约拿的态度是怎么样？什么都不爱。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约拿，连牲畜都悔改，但是你有没有？不过，上帝爱不爱约拿？你牲畜不如上帝都爱你。就是说，用我们中国人讲嘛，连畜生也不如伯伯都爱你。我看上帝怎么样爱约拿，上帝其实花了很大很大的劲，要约拿明白这个真理。从他被大鱼吞了以后，也吐到岸上，像在洋海里面，上帝爱约拿，拯救约拿。在陆地上面，上帝怎么样为他安排佛比马术？你知道约拿在岸上，在那个这个山头坐了多久？他宣告的时候，尼尼微城40天就要灭亡，然后他就向上要怎么样？我看你灭不灭亡？他走了3天的路程，他至少在山上住了37天，对不对？因为还没有过40天，那个不能应验吗？至少住了37天。那37天的时候，上帝就是这样眷顾他。约拿，他感受到上帝的爱，但是他自己不可爱。但上帝爱不爱他？就算是约拿，上帝也爱他。我要明白这个事情，就是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步，上帝还是爱我们。他要我们不是做一个伪光正的人，他要我们是做一个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求怜悯求恩典，不是好像大儿子一样以为我已经做够了。其实为什么呢？父亲问他，其实这个家里面所有都是你的，但是你没有要求啊，为什么？不单是不知道，他不知道那个是更好的。那个比喻里面所讲到，不是单单是父亲的财产，也是那个父亲所拥有的所有一切，好像是他父亲的怎么样，他的慈爱。那大儿子知不知道上父亲的慈爱呢？他不认识，他认识父亲的财产，他认识那个羔羊，他认识那个肥牛犊，他不认识上父亲的慈爱怜悯。这个是父家里面一直充满做的，他没有看见。约拿在上帝面前，他明白圣经，他知道真道，也知道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但是他真的明白吗？他可能明白，但是他不相信，他不要。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对上帝是怎么样了解，怎么样明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常常爱我们，你让我们来到您面前的时候，我们是破破烂烂的，但主你还是这样爱我们。主，求你来让我们理解你的心肠，不是单单头脑上明白。圣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很多我们以为不公平，为什么？但是约拿，我们跟约拿其实没有太大的分别，我们跟大儿子没有太大的分别，是主你来到我们中间，你让我们明白，我们所理解的，我们是看见的，其实我们看得很表面，不是太明白上帝。求主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真正看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